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日韩海军东海联合训练，回应北韩射弹挑衅。欧盟支持海军保护红海船只，免受也门叛军攻击。法国军事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说普京不会停止侵略。美国仍然抱希望哈马斯能够释放人质。北极风暴肆虐，美国中西部冰封落雪。世卫警告烟草公司试图提高吸烟率，各国应该加强烟害防备控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因应北韩试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防卫省17号表示，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以及南韩海军1月14号至17号已经在东海实施联合训练。日本媒体认为日美韩今次联合训练是有意牵制藉由试射弹道飞弹等持续挑衅的北韩。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北韩国营媒体1月15号报道，北韩14号试射了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极音速飞弹。防卫省讲到今次日美韩联合训练的时候说，并非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是地区所举行，而是鉴于北韩试射弹道飞弹等挑衅，保障目前严峻安全环境所举行。在今次举行的日美韩联合训练，日本、美国和南韩三国进行弹道飞弹情报共享训练和各项战术训练。海上自卫队第三护卫队司令1月15号和美国海军以及南韩海军共同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针对目前区域安全保障课题等交换意见。美国带头发起在红海巡逻的任务之后，欧洲外交官16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对一项海军任务给予初步支持，来保护红海船只免于受到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外交官说，负责研究拟定外交与国防策略的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已经对这项任务给予初步支持，将会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这项行动目标最迟会在2月19号之前完成筹组，并且在不久之后投入运作。几名外交官说，有鉴于中东地区形势紧张，他们希望相关程序能够快速通过。各国外交部长将会在1月22号对此进行讨论。欧盟对亚洲贸易大多数是经由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转运，有越来越多航运业界经由南非改道，导致贸易速度减缓，成本攀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即使俄乌战争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不会就此停止侵略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表示，2014年之后有人尝试要冻结在顿巴斯的战士，他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保证人，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但是普京是一名掠食者，他不会满足于冷冻产品。在抵抗俄罗斯全面入侵接近两年之后，基辅当局希望来自西方盟友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能够持续维持。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宣布将会提供乌克兰更多巡航飞弹以及炸弹，并且警告说，俄罗斯若果赢得俄乌战争，将会破坏世界秩序。英国首相辛米诚上星期就在基辅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并且宣布增加乌克兰购买无人机的军事资金，包括采购监视、远程攻击和海上无人机。美国星期二表示，对卡塔尔斡船的谈判可能会导致一项新协议抱有希望。该协议将会释放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来换取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在11月的临时休战期间，有100多名人质被释放，但是据信仍然有132人 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其中包括大约二十几具已经死亡或者被杀人质的遗体。以色列星期二报告说，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地区发生了空袭，而在前一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激烈阶段将会很快结束。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在瑞士指出，需要两国解决方案来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但是同时指出冲突扩大的威胁。穆罕默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军事打击不会压止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对红海航运的袭击，相反需要专注于解决加沙战争的核心问题。受一场强烈的北极风暴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都迎接了降温、雪雨和大风天气。这场北极风暴导致美国贯穿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铁锈地带，直至太平洋西北地区都出现了气温骤降。气象单位16号发表大湖效应警告，意思是指未结冰的五大湖区，水气和冷空气结合而产生的云会带来更多降雪。随着气温下降，美国西部陷入冰天雪地，多处冻到摄氏零下30度。美东亦都迎接了久违的雪景，而向东就陷入破纪录的低温。落基山脉、北美大平原和中西部都冷风阵阵。密西西比河谷中部气温甚至跌到摄氏零下34度。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com 资料，酷冷的天气导致美国国内外3000班航班取消或者延迟。侯斯顿布殊州国际机场和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受到的影响最大。世界卫生组织 WHO 16号表示，近年来全球成年吸烟人数已经有稳步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烟草公司正试图提高吸烟率。世卫组织敦促各国维持并且加强烟害防备和控制政策，来对抗烟商对政策的干涉。根据世卫的讲法，研究2000年到2030年吸烟趋势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已经有150个国家成功降低吸烟人口。即使多数国家的吸烟率正在下降，预计未来几年内和烟害相关的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世卫统计数字显示，据估计目前每年仍然有800几万人因为吸烟丧命，其中包括大约130万接触二手烟的非吸烟者。报告指出，实施强力烟害防备控制措施的国家预计需要等大约30年才能够将吸烟率由上升转变为下降，并且看到吸烟死亡的人数开始减少。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一位匿名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拜登政府最快计划在星期三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列入特定全球恐怖主义实体，这一个将推翻了拜登政府三年前将胡塞武装从名单中删除的决定。当时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决定取消对该组织的制裁是因为可能影响向也门民众提供关键援助的能力。不过一旦胡塞武装重新被列入制裁名单，将禁止美国境内的个人或公司向该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并禁止其成员进入美国。该制裁还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冻结胡塞武装组织持有或控制的资金。上个礼拜，当被问及是不是愿意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时，拜登总统曾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是，而星期二较早的时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亦都提到，美国正是评估是不是将胡塞武装重新认定为恐怖组织。星期二，伊拉克召回驻伊朗大使，谴责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族自治区发动的导弹攻击，说这个是明显的侵略行为。而华府则是在事发后表示， 会致力于加强同伊拉克方面的安全合作。根据伊朗先前指出，他们袭击了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情报机构和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相关目标。伊朗说这个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行动，并声称这个是对破坏伊朗安全者的正义的惩罚。对于这一次攻击造成的四人死亡、六人受伤，伊拉克今个礼拜对伊朗提出严正抗议，并强调将针对伊朗对其主权的攻击，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星期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会见了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和伊拉克库尔德族自治政府总理巴萨利。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沙利文和苏达尼讨论了伊朗鲁莽的弹道导弹攻击，并致力于加强安全合作，来到作为长期可持续国防伙伴关系的一环。根据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匿名的外交消息人士表示，韩国和美国已经同意将尽早就怎样分担驻韩美军费用展开谈判，并希望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达成协议。之前在川普执政期间，美韩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谈判曾陷入僵局，长达数个月之久，直到韩国同意将其份额增加 13.9% 之后，该协议才最终敲定，这个亦是近20年来最大的年度涨幅。美韩的共同防御条约是要回溯到韩战期间，当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进入韩国参战，在停战之后，美国和韩国就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1954年开始长期驻守，而韩国亦都在1990年代初开始承担美军部署的费用，用在资助当地劳工、军事设施建设等其他后勤支援。尽管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拒绝就上述报道发表评论，但表示韩国政府将以系统性、战略性的方式为下一次谈判做好准备。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期间，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主持人安德鲁·索金的访问。期间，当被问到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后引起中共反弹一事，布林肯表示，美国坚持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并聚焦在维持现状和台海和平稳定，而台湾人物已经为全世界树立了民主榜样。他表示，中共近年来对台湾施加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压力，已经对中共自己的利益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布林肯强调，话到台湾本身和海峡两岸关系问题，我们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其他国家一样，都聚焦在同一件事情，就是和平、稳定、不改变现状，和平解决任何分歧。他指出，每一日世界商务的 50% 都会经过台湾海峡，台湾制造的半导体以及各种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方式驱动着世界，如果将它以任何方式打断或者破坏，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坏事。星期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隔空回应中共总理李强的讲法，指出美国对华晶片限制是为了保障安全，并不是技术封锁。星期二较早的时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不具名地批评了美国的晶片限制行动，表示2020年到2022年全球新增歧视性贸易及相关投资措施， 年均超过5400项。对于中方的引射指控，沙利文回应说，我想澄清的是，这些度身订制的措施不是技术封锁，他们并不寻求，事实亦都没有限制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沙利文强调，美国对半导体的限制已经广泛排除了那些可以帮助推动经济进步的商业晶片。不过另一方面，他亦都暗指中共当局，表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应该利用美国技术来到破坏美国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国家安全。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决定暂停审议有关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藐视国会的决议，同时就重新安排亨特接受质询的一事进行谈判。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原本定在星期二下午审议关于亨特藐视国会的决议，并在今个礼拜较晏的时候就是不是起诉他进行了表决，但目前这些安排已经被搁置。上个礼拜五，亨特的律师一改先前的立场，表示如果共和党人能够发出新的传票，亨特将同意到国会作证，并希望讨论为亨特安排新的作证时间。对此，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密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回应说，他们同意亨特的提议。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在星期二下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双方的1月12号和14号交换信件之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亨特·拜登的律师正是就亨特·拜登的作证时间进行安排。
学者说，台湾通过民主努力，地位获国际承认。赖清德当选，重创北京威信，习近平亲自出马，中共将祭出各种手段打压。台湾媒体报诺鲁和台湾断交内幕，依次国民党亦不肯了。青岛比亚迪公车疑似自燃，停车场燃烧，大火烟雾漫天。以色列人质获得药品，胡塞重返美国极端组织名单。台湾大选结束，针对这次选举结果，有观点认为选举结果达成三赢：民进党赢得总统大位，国民党赢得国会过半，民众党壮大成为台湾的第三势力。对于这个问题，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希望之声表示，三方都赢这种讲法基本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但是亦需要去考虑它的利弊和得失。他认为有利的部分包括台湾走向更民主、更多元、更大的民主参与，政治参与的幅度扩充，有更多的选择，这个就是台湾民主政治成熟化的一个指标。郑太报道。
他指出，国会的运作慢慢迈入了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之后，这种国会不过半，其实在很多老牌的民主国家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需要更多国会政治的艺术来化解这种冲突，因为有时候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发生不信任投票或者是倒国的危机。不过我认为这样的危机在台湾的出现可能性不大，因为台湾本身对于多党政治的包容性已经相当成熟，而且是成长起来了，有第三方的声音，第三党的力量，对于过去长期诟病的所谓两党的这种对决，亦有某种程度的缓冲和协调的作用。宋国成说，他对未来民进党四年的政府比较乐观，无论是在两岸关系或者是国内政治生态上，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困难或者是有太多的障碍，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再往更成熟的民主道路上奋力的向前，昂首阔步的向前走。另一方面， 台湾大选获得了50多个国家政要的祝贺，中共表达强烈抗议，还挖走台湾的南太平洋岛国友邦鲁鲁。宋国成认为中共拿走了台湾邦交国，这个是他一贯伎俩的一种操作，但是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来到渡河赖清德当选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对台湾主权地位的承认，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中共的一种恼羞成怒的导弹行为。台湾的地位已经通过了自己本身的民主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承认，所以50个国家渡河台湾的大选等于是间接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地位，丢了一个小小的老路，人口亦不多，才1万出头，在援助上面做一种比价的行为，好像这样的一个国家不要亦无所谓。我要重申一点，就是台湾的主权地位，国际政治学上讲的一种主权的五要素，土地、人民、政府、司法和军队，台湾一个都不缺。50个国家对于我们的民主选举和主权地位的肯定，所以台湾不必太过为这个事情过度的担忧。
中华民国大选落幕，被北京称为台独分裂分子和台独顽固分子的赖清德、萧美琴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及副总统，正当全球几十个国家纷纷向台湾表达祝贺，并且称赞台湾的民主成就的时候，中共打压台湾的手段频出。
中共以经济利益为诱利，促成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中华民国外交部批评这做为突击式的断交。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刚在记者会中表示，如果用这种比较卑鄙的方式来夺取台湾的邦交国，认为这种做法能够打击台湾，我认为他是错的。他指出，中国试图打击台湾的民主成就，以后亦还会继续想尽其他的卑劣手段打击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外交部已经有所警觉，会注意相关情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6号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限制台湾的生存空间、外交空间，从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中共已经从台湾手中夺走了10多个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和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共实际上就是利用中国的资源挟持了中国人民来威胁台湾，取消和扼杀台湾的外交空间，就好像鲁鲁现在突然断交，这个国家亦是那种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同中国台湾断交已经好几次了，是见钱眼开的那种垃圾国家。这个时机显然是中共选择在选举之后用这个方式进一步打压台湾。中共实际上非常怒火，因为他想积极介入台湾大选，实际上没有成功，令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的这个丑陋。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史旦帕格组成跨党派资深代表团，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帕格陪同下，从14号至16号访台。15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了该代表团，并且表示代表团的来访显示了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更凸显了美台密切的伙伴关系。台湾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对非官方代表团的成员表示，他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台湾，深化台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他的政府将继续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中共外交部15号声称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坚决反对美台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资深时评人南述表示，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都没有和台湾正式建交，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亦不会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含义就是维持现状，中共不能够打台湾。中共想改变现状，他用各种方式去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最后他们仍然想武力统一台湾。在以后的几年内，美国政府会继续派各种各样的官员去访台，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宣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自由世界捍卫台湾安全的决心。中共对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打压得越厉害，西方国家就会派更多的这种代表团和台湾之间进行沟通交流，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台湾，维持它的生存空间，保卫台海的安全。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1月16日出版的第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文章继续强调统一战线，并且声称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蓝述表示，毫无疑问，中共不会放弃武统台湾的这张牌，特别是面对目前中国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大的环境下，中共要延续它的统治。中共在今后的几年内，从习近平的讲话来看，它会加大对台湾的渗透，通过港澳以及各种各样的与台湾有联系的渠道，对台湾社会展开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统战工作。
最近台湾媒体爆出诺鲁和台湾断交内幕，国民党亦说中共这样做会伤害台湾民众感情。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就驳斥中共曲解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诺鲁总统戴维阿迪昂1月15号突然在 Facebook 上发表声明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共，并且引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声称诺鲁将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请看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田中刚对媒体表示，鲁鲁新总统上任后持续以澳洲关闭鲁鲁难民处理中心以及澳洲 Bendigo 银行关闭鲁鲁分行等作为借口，向台湾索求巨额经济援助，甚至以中共提出的金援方案与台湾比价，而台湾官方不愿意承担鲁鲁的要求。台媒报道说，中共本来想在投票前一周要鲁鲁发表对台断交声明，但是因为中共判断此举恐怕无法改变大选结果，更担心重演2016年投票日前夜的周子瑜效应，因此决定在选举后出手，作为对当选人施压的工具。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这个是中共对民主价值的报复，更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近期被认为亲中的国民党亦对此表示无法认同、无法接受，认为伤害了全体2300万人民的感情。国民党更呼吁中共当局说，此举无助两岸对话，中华民国的存在应该是两岸和平的资产而非负债，不应该在此时压缩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自2021年起，中共开始在国际场合频繁引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将当初仅用于处理联合国直次代表权的决议扩大解释，称其为中共代表中华民国。对此，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帕格表示，鲁鲁对该协议的引用令人失望，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未涉及或决定台湾的地位，亦未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交，或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的组织和活动。罗森帕格强调，北京将该决议文视为政治打压台湾的工具，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美方对此感到相当失望。
根据海外社交媒体传出的消息，最近中国山东省青岛市一架比亚迪电动公共汽车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大火在停车场燃烧多架车辆，烟雾漫天。网友分享消息指出，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公司生产的一架废弃公车疑似出现突然自燃现象，大火蔓延到其他部分车辆，难以控制。网上传来的影片显示，火场冒出滚滚浓烟，好多目击者惊慌逃离现场。身体报道。
知情者说，事故发生在今年1月14号上50点左右，地点位于青岛市北区的一个公交停车场内。由于当日风好大，助长火势迅速扩大。目击者还说，当日一共有8架公车被焚毁，其中有7架被烧到只剩下骨架。直到火势快要燃烧到第9架公交车时，消防人员才成功控制住危险局面。据称，大火一直持续了11.5小时才完全扑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单位正在进一步调查火灾的具体原因。事件亦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讽刺话：责任都在美国，比亚迪冇可能起火。平时节省的碳排放，呢度一次性排放出去啦。亦有评论话：电动车成了移动火葬场，国产大牌火化车，自然方面肯定遥遥领先。仲有网友猜测，亦唔排除系人为造成，拖欠工资。网友亦担心电动车配有电池，起火可能排放大量毒气，威胁大家嘅健康同安全。
一月十六号喺卡塔尔同法国嘅斡船之下，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达成协议，允许向加沙被关押嘅其中大约45名人质运送药品。这个是自从11月底的停火协议破裂以来，加沙交战双方达成的首份协议。请听报道。
哈马斯在10月7号的跨境袭击中俘虏了以色列人质，因此引发了战争。目前为止，红十字会还未探视任何人质。据悉，包括几名老年人在内的很多人质急需药物。卡塔尔表示，该协议是在法国的协助下达成的。药品预计将在17号送达埃及，并且在当日进入加沙。而法国方面声明说，自从去年10月以来，当局一直在致力于达成这项协议，为45名患有慢性疾病的人质提供3个月的药物以及维生素等物资。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卡塔尔将向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额外数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亦是在当日，多名美国消息人士证实，预计拜登政府将很快宣布计划，将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叛军重新定义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在2021年2月，胡塞武装被从这个名单中除名，目的是令到急需的食物、药品和其他援助继续流向也门。而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在同记者交流时被问到他对胡塞武装的看法。拜登说，我认为他们是恐怖组织。美国的这个决定做出之际，胡塞武装已经对红海的商船发动了几十次攻击。在胡塞的威胁下，自从11月以来，已经有2000艘船被迫改道几千英里的航线，以避开红海。
李强达沃斯公布经济数据，被指讲大话，40万南韩人入陷阱。川普首战赢爱荷华州初选，拉马斯亚米弃选。瑞士主办乌克兰全球和平峰会，德国瑞典为7月备战。大陆频传警察举报维权最后一道防线或失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16号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5.2% 左右。他强调中国是
重信誉
守承诺的，但李强的这个讲法被指大言不惭，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讲大话。南韩金融体系近期一不小心上了中国数据的当，恐怕涉及到40万南韩投资人面临破产危机。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大约1800多名代表参加。李强在论坛上表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在 5.2% 左右，高过 5% 左右的官方目标。但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12月曾经发表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荣大聂 Daniel Rosen 的文章，其中说中国2023年 GDP 增长可能仅是0-2.5%。所以有网友就提出敲问，经济有增长必定就业率稳定，如今中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就业困难前所未有，这个增长率是怎样来的呢？股市持续暴跌，消费、投资、出入口持续下降，怎样解释呢？套用好简单的逻辑就能够拆穿中共的谎言。仲有网友说，李强吹牛吹得太保守，他应该讲成增长了 52%。 这个言论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大言不惭和擘大眼讲大话。仲有网友直接作了首诗，经济下滑数字涨，群众质疑即骂娘，凋敝萧条迎杀荒，万恶之源共产党。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已经陷入困境，你却说自己的情况还不错，而且还脸不红心不跳地讲大话，于是大家更认清了你们，也更了解了形势，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1月16号的论坛上，李强还强调中国是重信守诺的国家，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李强还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能够应对好跌宕起伏，长期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且说投资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海外评论人蔡慎坤发帖话，李强的呼吁能否令外国政要和外国商人恢复对中共的信任呢？显然李强讲了并不算，李强亦不能代表习近平。看下习近平在省部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估计外资都会吓到打冷震。习近平在讲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时，要求金融监管要掌牙带刺，有棱有角，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蔡慎坤说，这样的监管基调，谁还会对未来有信心、有期待呢？谁还会在乎李强声势力竭的呼吁呢？有人说李强的这个说辞令人想起一句说话，相信共产党的就等于入了火葬场。还有人说，达沃斯经济论坛不知为什么已经成为了缅北的诈骗平台，中国整体经济下滑，明眼人都看得出，不过就是中共的一直讲大话，已经牵连到投资中国产品的外国人遭受严重损失。南韩先驱报报道说，南韩金融监督院近日针对12间金融机构就不当销售香港恒生国企指数挂钩产品 ELS 展开调查，这些机构包括南韩国民银行、新韩银行和韩亚银行等12间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涉及在没有通过审核风险评估的情况之下就向客户销售香港恒生国企指数的 ELS 产品，而香港恒生的这个产品是南韩金融机构在2021年以中国企业指数为依据设计的产品。当时中国 A 股在2019年、2020年、2021年 已经连续三年上涨，但是到了2022年之后 A 股转为下跌，由2021年初高位至目前，中国国企指数累计下挫近 55%。 如果香港恒生企业指数无法在到期日之前反弹，这样预计南韩投资者会损失高达60,000亿韩元，亦就是大约350亿港元，涉及到400,000南韩投资人面临破产危机。专家分析，咁暴露中国经济深层风险，南韩金融机构缺乏洞察，国际需要警惕，中国经济数据可能有假。
1月15日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共和党2024年第一场党内初选中，前总统川普以压倒性高票获得胜利。投票结果显示计票率 95%， 川普赢得大约 51%， 55,838 张选票，获得20名代表数，而德桑蒂斯获约 21%， 有23,175 张选票，获得8名代表数。凯利获约 19%， 有20,809 张选票，获得7名代表数。拉马斯亚米获约 8%， 有8,358 张选票，获得2名代表数。请睇报道。
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的表现被视为成败时刻，与此同时，凯利如果在党团会议中获胜，将为下个礼拜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提供重大推动力。爱荷华州选民向共和党候选人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大约9%的人希望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剧变或重大改变。很多人对政府的法律体系和美国选举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证明川普仍然在共和党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大约3%的人认为对川普的法律指控是政治企图，目的是削弱他，而不是合法调查重要的问题。据美联社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4%的共和党党团成员认为移民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而大约1/3的人表示经济问题最重要。调查中大约9%的人支持沿边境修建隔离墙，大约7%的人表示强烈支持川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首次提出的想法。另外，美国亿万富豪拉马斯亚米在爱荷华州初选开票之后就宣布停止竞选，转而全面支持川普。据 CNN 报道，拉马斯亚米表示接受残酷的事实对他来说很困难，但他必须承认确实无意外的惊喜。在初选开票后的15日晚间，他已经打电话给川普祝贺川普胜选。他还透露自己接下来将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在16日川普造势活动上为川普站台。
在1月15日至19日，瑞士的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之际，瑞士宣布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将主办乌克兰和平问题全球峰会，不过具体日期和地点还未确定。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抵达瑞士后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所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都将受到峰会邀请，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和中共，因为中共作为俄罗斯的主要盟友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罗斯将不会受到邀请。不过在1月14日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在达沃斯结束，但会议就乌克兰和平提议并没有任何进展。共同主持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的瑞士外长卡西斯表示，原因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准备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所以进展不大。泽连斯基还将在达沃斯上和各国政界和商界领袖会谈，将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支持，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战援资金的不确定性。据德国的一份秘密文件披露，德国国防部做出推演，俄乌冲突的局势可能会在2024年2月开始升级， 到2024年6月，由于西方支持不足，乌克兰军队将以撤退告终。随后，一场针对西方的网络攻击和其他形式的混合战争将于2024年7月开始，然后波罗的海国家开始爆发冲突。俄罗斯在9月将在俄国西部和白俄罗斯展开大规模演习，派遣50,000名士兵。在10月，俄罗斯将向加里宁格勒派遣军队和部署中程导弹。在12月，苏瓦乌基走廊地区可能会爆发边境冲突，利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暂时无政府状态，俄罗斯可能在白俄罗斯的支持下展开行动。据这份秘密文件说，在某日，北约总司令将下令向东翼调动300,000士兵，其中包括30,000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到时，俄乌冲突将演变为俄罗斯和北约部队之间的直接冲突，导致2025年夏天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但报道亦说，咁并不是德国第一次准备对俄罗斯开战。去年11月28号，德国就已经准备和俄罗斯开战。据消息说，德国联邦国防军总处长佐恩签署了一份武装部队作战手册的机密文件。这份长达68页的文件提出了国防军在面对和俄罗斯的可能直接军事对抗时进行战略重新定位的概念。而德国亦并非唯一为俄乌冲突可能升级而动员的欧洲大国。瑞典文防大臣博林在一场年度国防会议上已经向瑞典公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近日有消息传出，白俄罗斯已经派士兵前往俄罗斯，而北约亦在白俄罗斯边境部署进攻部队，咁可能会令俄乌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呢几日有几条热门嘅帖都同中国大陆嘅警察举报维权有关。
一个系近日网上热传一则江西警察实名举报九江市公安局廉溪区十里派出所同行嘅短片。呢名警察11岁嘅仔因经常被班主任老师喺全班面前凌辱，导致佢轻生。而警方办案人员却帮助制作伪证据掩盖真相。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1月14号在 X 平台上发布短片，显示一位自称叫张定杰的男子手持警察证和身份证。他表示自己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3级警长，手里面有大量的人证、物证等材料，想实名举报九江市公安局廉溪区十里派出所的同行。内容是他11岁的仔经常被老师暴力侮辱殴打伤害，导致他轻生，但是办案人员却在事发后故意将原始短片证据留在学校长达7日不予扣押，导致原始影片中42处被删除，过程中存在掩盖真相、制作伪证、诽谤死者等严重违法行为。赵兰健附上文字，警察亦保护不了自己孩子的生命，一个警察都是如此待遇，可想而知普通百姓的待遇。另一个消息是，大陆财新网曝光的新疆警察的儿子孙任泽遭到变态酷刑而去世的消息。财新网的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被广泛转发，引发不少轰动。案件涉及到8名警务人员连续7个钟头使用暴力逼供，期间对受害人使用的手段令人发指，导致孙任泽离世。而孙任泽的父亲是一名因公殉职的警察。相关报道迅速发酵，文章很快遭到封杀，孙任泽亦成为敏感词。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社会，老百姓普遍认为警察是中共的打手，警察坏、警察刑讯逼供已经是他们的办案手段，但是警察打死警察的仔并不多见。有网友说，可见如果是中共这部机器需要，警察的家人甚至警察本人都会成为中共待割的韭菜。另一个短片显示，一名警察发抖音说， 而家流行一句话叫做不信谣不传谣，但唔知乜嘢系谣言，谣言应该系边个制造边个嚟负责，而唔系边个传边个嚟负责，系唔系谣言，亦唔系边个嘅权力大，边个就说了算。对于每一条信息，我哋都有阅读嘅权力，无论真假，我哋有相信或不相信嘅头脑。有网友话，如果警察不能明白呢一切都系中共邪党造成嘅，咁就太可惜啦。绞肉机之下冇人系安全嘅，哪怕系开启绞肉机开关嘅人。仲有网友话，中共嘅最后一道防线就系基层嘅執法人员。而家警察企出嚟争取权利嘅越嚟越多，今后会有更多嘅警察同军人站出嚟，咁就系压倒中共最后一根稻草嘅前哨。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访欧洲，同瑞士总统会面时，中方宣布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等，该消息引起舆论关注。综合路媒报道，当地时间1月15号朝早，李强前往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处庄园，同该国总统兼国防部长阿姆哈德举行会谈。会谈结束之后，瑞士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双方完成了中瑞自贸协定升级协议，同意支持尽快启动谈判等。李强说，中方愿意同瑞士政府高层密切交往，同时希望瑞士继续为中企提供营商环境。中方还宣布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而瑞士承诺将会为中国人同中企提供签证便利。去年12月中共亦都曾经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五个欧洲国家试行免签。自媒体人王子欣认为，中共利用免签向这些国家示好，但是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来往应该都是对等的关系。如果对方国家没有给你免签的话，你单方面地给对方国家免签就是丧权辱国。今年1月13号，中共宣布给予比利时短期免签证优惠，15号又宣布对瑞士单方面免签。有网民询问，为什么欧美国家不给予中国人免签待遇呢？两个学者李元华说，现在中国人都想出国，如果放宽了，中国人就借机走了。现在去美国还需要绕道，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热带雨林，然后经过多少国家，经过多少关卡。因为中国人想外逃的太多，欧美各国不可能开免签这个缺口。1月11号，中共移民管理局又宣布五项有利于外籍人员入境的新措施，包括放宽来华的外籍人员申办口岸签证的条件。外籍人员在北京首都机场等枢纽空港口岸24小时直接过境，可以免办查验手续，直接免签过境等。中共声称此举是进一步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和旅游的相关通道。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分析说，中共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世界各国的人流再次涌入中国，让中国的旅游、餐饮、酒店、的士等行业的生意好起来，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赖建平说，中共这个政策措施不但吸引不到西方人，而且可能导致更多社会乱象。他表示，乱的根源是阿非拉国家的人可能会一起前往中国，导致中国的人口社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所以这个政策不可能持续太耐，因为真正来消费的西方人他吸引不到。咁多年来他们已经看清楚了中共的本质，看清楚了中国现状。去年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接连对在华外企进行突击搜查并拉人，加上中国经济持续萎缩，外资纷纷加速撤离，去中国经商和旅游的外国人的数量亦都持续下滑。美元走强和中国经济低迷导致人民币显著受压，1月16号在岸人民币收跌117点，报7.1838，是2023年11月17号以来的新低，离岸价短线快速走弱，跌破7.2关口，是2023年11月20号以来的新低。 1月16号在岸人民币开盘价为 7.1789, 收报 7.1838 对1美元，下跌117点。离岸人民币开盘价为 7.1841, 离岸价失守 7.2 对1美元的关口，当日跌幅超过300点，报 7.21 点。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1 月16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7.1134 元，前一个交易日中间价报 7.1084 元，单日调降50个基点，这个亦都是2023年12月23号以来人民币中间价的贬值最低点。时事评论员王克去年10月份预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可能成为常态，目前看来真是这样。中共央行曾经说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到来了，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但外界认为讲得好好听，但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经济是健康的，体制是正常的，政策是理性的。现实却啱啱相反，有交易员指出市场连续针对美联储降息节奏博弈，美指再度反弹，加上担忧即将公布中国上个季度和去年低迷的经济表现令人民币受压。值得注意的是17号将会发表中国经济数据，引发市场的高度关注。台湾在13号举行总统大选，结果由赖清德当选，随即南太平洋岛国瑙鲁在15号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而转移与中共建交。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15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欢迎瑙鲁重新加入一个中国家庭，并宣称这个是历史大势所趋，但有网友就质疑说不知道又撒了几多币了。华春莹在 X 平台贴文说，中国欢迎瑙鲁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重新加入一个中国家庭的决定。在留言区除了有些中国网友随声附和之外，不过亦都有以简体字的网友质疑说，不知道又撒了几多币了，反正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洗得不心痛。另一位网友就奚落说，又来一个乞衣。亦都有网友用已古的口吻讽刺，花了几多钱布置司礼监让蔡公公批红，之后再转呈李宗堂家户部办理。瑙鲁记得叫中共先汇钱，否则的话非常容易嘴炮。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分析指出，习近平政权在台湾大选结束之后就立即促使瑙鲁与台湾断交，而取得所谓的外交胜利，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让台湾选民了解到台湾因为民进党而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印象，以打击将会率领新政府的赖清德。时事通讯社表示，习近平近年来加大力度来破坏台湾和友邦之间的邦谊，瑙鲁已经是台湾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第十个断交国，而此利用经济援助来诱惑。瑙鲁是一个面积大约13分之一个台北市的岛国，过去曾经靠住开采轮矿而跃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曾经被誉为太平洋上的科威特，但在轮矿枯竭之后收入就严重下降，甚至瑙鲁在21世纪初几乎破产。瑙鲁坐落于中太平洋赤道以南42公里处，距距离澳洲悉尼东北方大约4000公里，和 271.8 平方公里的台北市比较，面积仅有它的大约13分之一，这个国家的人口大约有10000多人。瑙鲁在轮矿逐渐枯竭情况之下仰赖各国外援，譬如台湾、澳洲、纽西兰、印度、日本、美国、欧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瑙鲁在1980年5月4号和台湾建交，他的外交政策奉行国际现实主义，后来因为中共重利诱惑之下，在2002年7月宣布与台湾断交，转移与中共建交，但是因为中方承诺的援助大多数没有实现，在3年之后再度恢复与台湾邦交，并且设立大使馆，现今再度宣布断交，引发外界质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